Helpless and afraid, standing all alone as you wept away。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莉莉亚杨丽。今晚呢，我想带大家走进一部被称为人类感情边缘史的作品，它没有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却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剖析了一个女性最平凡也最动荡的一生，这就是法国文学巨匠莫泊桑的长篇处女作《一生》。这部作品呢，发表于1883年，在文学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当时的莫泊桑年仅33岁，却以一种超脱年龄的冷峻和慈悲，描绘了女主人公雅娜从纯真少女到苍凉晚年的全过程。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提在读完这本小说后曾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称其为自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后法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一生不仅确立了莫泊桑在世界文学名媛中的地位，更因为其对女性的命运、婚姻本质以及幻灭感的深刻洞察，跨越了两个世纪，依然能让当下的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将利用这一个小时，在莫泊桑的一生里读懂我们女性的慈悲与觉醒。很多人可能会问，莉莉安，在今天这个讲究快节奏碎片化信息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要回过头去读一本两百年以前的法国小说呢？其实作为一名长期观察社会、记录生活的媒体人，也作为一名在职场、家庭、摄影创作中不断切换角色的女性，我常常在深夜自问，我们该如何对抗那种被生活渐渐磨损的感觉。我之所以选择在今晚与大家分享莫泊桑的一生，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是那个走出修道院对未来满怀玫瑰色幻想的雅娜，但在生活的跌宕中，我们渐渐穿上了妻子、母亲、职场人的一层层盔甲，我们在照顾他人的期待，却常常在不经意间弄丢了那个最初的自己。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是为了沉溺于雅娜的幻灭，而是想在莫泊桑那冷峻的笔触里寻找一种清醒的慈悲。我想通过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去复盘，当生活剥去了那些虚幻的滤镜，当多重角色的压力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依然能守住内心的那份清明与知性，和从不会弄丢的自己。莫泊桑在书的结尾说，人生既不像臆想中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那么坏。这句话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西雅图深夜里努力生活的你，也送给我自己。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的角色，我们只是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走进雅娜的一生，也照亮我们自己的人生。莫泊桑在原文里说，他走出修道院时，心就像一朵刚开放的鲜花，对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觉得未来就像一扇关着的门，门后藏着无穷的幸福。人生从来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坏。听众朋友们，听着这些文字，你是否也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莫泊桑笔下的雅娜，在走出修道院的那一刻，他眼中的世界是自带滤镜的。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生活其实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让我们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一看，雅娜的悲剧在于她这种透明的纯真，她把未来想象成一扇藏着无限幸福的门，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当一个人对生活的预设全是甜度时，任何一点点苦涩都会变成致命的毒药。这种玫瑰色的幻想虽然美丽，却也极其脆弱，它让雅娜在面对真实世界的风雨时几乎没有任何心理防御。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呢，莫泊桑在全书开头就给出了那句著名的总结：人生从来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坏。我们很多深层的焦虑其实并不来自于挫折本身，而是来自于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们总觉得生活欠我们一个圆满的剧本，所以当我们作为女性在多重角色里奔命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甘心。其实啊，当你不再强求生活必须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也不再要求它必须按照你的剧本演出时，你内心那道紧绷的枷锁才会真正松绑。接受不够好才是内心强大的开始。莫泊桑原文说，他爱上的不是那个男人，而是他自己幻想中的爱情。婚礼后的第二天，他发现世界并没有变成玫瑰色，爱情在枷锁的账单和冷漠的眼神中消磨殆尽。雅娜的初婚就像许多人年轻时一样，爱上的是一个隐隐绰绰的幻象，他把对方看作是拯救自己离开孤岛的骑士，却没有发现对方只是一个满身缺点的凡人。从感性的角度看，这种破碎是极其残忍的，那种发现对方眼里的光熄灭了，发现温柔被冷漠和账单取代的瞬间，是每个向往文艺与知性的女性最深的心碎。莫泊桑在这里写得很冰冷，世界没有变红，它只是露出了灰色的原貌。但我更想从理性的角度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提个醒，看清其实是一种保护。很多女性在多重角色中感到精疲力竭，往往是因为她们在试图修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完美幻想。你试图做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伴侣，试图挽回一个从不存在的完美人设，这才是最消耗我们的地方。承认爱情的易碎，承认对方的平庸，甚至承认这段关系的局限性，虽然这听起来带有一丝悲观的底色，但这却是女性觉醒的必经之路。看清对方的真实面貌，虽然会有短暂的剧痛，但那是你通往清醒人生、拿回生活主权的唯一入场券。莫泊桑在原文中说，在这宽阔的世界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人活着其实就是孤独地走向坟墓，他和丈夫并排坐着，却像隔着一整个海洋。莫泊桑笔下的这段文字最令人站立的不是雅娜一个人在荒野，而是他和丈夫朱利安并排坐着。从感性的角度看，这种亲密关系中的孤独是这个世界上最寒冷的冷暴力。雅娜在期待一种灵魂的共振，但她身边的男人只关心账单、地产和肉欲，那种试图分享却得不到回应的失落，就像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井口呼喊，除了微弱的回声，只有死寂。很多时候，摧毁一个女性的不是生活的苦，而是这种没有人能听懂我的枯竭感。虽然人是孤独地走向坟墓这句话听起来极其悲观，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觉醒的起点。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伴侣、孩子或者朋友当作对抗孤独的药，这种过度的索求往往会导致关系的崩塌。如果能从心理上接纳孤独是生命的底色，你反而会生出一种自如感。接纳孤独其实是接纳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神圣感。孤独不是失败，也不是被抛弃。当我们不再指望对方能填满我们内心的每一寸缝隙时，我们才真正拥有了自己。正如莫泊桑所揭示的，与其在一段隔着海洋的关系里挣扎，不如退回到自己的岸边，学习与自己对话。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唯独不再是雅娜。他寻找那个修道院里的少女，却只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他为别人而活的过程中彻底弄丢了方向。听众朋友们，这段话写于19世纪，却精准地预言了21世纪女性的困境。雅娜的悲剧源于她被所有的社会角色吞噬了，她顺从地履行着每一个身份赋予她的义务，做听话的女儿，受气的妻子，溺爱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她那个叫雅娜的本我像是一张被反复揉搓的白纸，最后褶皱到看不出原来的模样。这种迷失是极其危险的。当你为了满足外界所有的期待而活时，你的内在能量其实是在不断的内耗。我想通过电波对正在听节目的每位女性说，我们需要一场自我的打捞。在西雅图一个快节奏的环境里，在身兼多重身份的压力下，我们太容易弄丢了那个曾经爱自己、爱生活、爱阅读、爱发呆的少女了。那种看镜子觉得陌生的瞬间，其实是灵魂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觉醒就是每天都要为自己留出一定的非角色时间，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静静地听一段广播，或者只是在家里静静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需要去做谁的女儿、谁的妻子或是谁的员工，你只是你自己。我们只有先找回雅娜，才可能有力量去做母亲、妻子或者是优秀的员工。说，背叛是一道伤口，即使愈合也会留下难看的疤痕。他选择了沉默，但这沉默里藏着毁灭。最终他原谅了生活，也原谅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听众朋友们，背叛这个词是莫泊桑给雅娜的人生投下的第一枚重磅炸弹。朱利安的这种背叛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他破坏了契约，而在于他彻底粉碎了雅娜对美好的信仰。从感性的角度看，这种痛是无法言说的。雅娜选择了沉默，但正如书中所写，这种沉默里藏着毁灭。她眼睁睁看着最亲近的丈夫和最信任的女仆背叛自己，那种被世界孤立的绝望足以让一个感性的女性精神枯萎。雅娜的初期的原谅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因为她缺乏独立的生存能力。她的宽恕里带着卑微，那种伤口结了扎后的疤痕时刻提醒着她曾经的失败。这种折磨往往比背叛本身更长久。但我更想从理性的角度看，和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聊一聊原谅的本质。 莫泊桑在结尾写雅娜原谅了生活，这并不是一种圣母心爆发，相反，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自救。原谅并不代表对方的行为是正确的，更不代表对方无罪。理性的觉醒在于你意识到恨一个人是需要成本的，恨意会像寄生虫一样吞噬你的精力，占有你的精神内存，让你无法再去感受阳光和微风。真正的慈悲是对自己，原谅是为了清空这些有毒的记忆，让自己不再受制于过去。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断舍离，只有腾空了过去，你才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设自己的生活。莫泊桑在原文中说，家产像沙漏里的沙，不知不觉就漏光了，在贫穷面前尊严变得如此沉重。他守着空空荡荡的大宅，怀念着曾经的富足。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情感的背叛是内伤，那么物质的匮乏就是雅娜人生中致命的外伤。雅娜晚年的窘迫源于他对金钱的无知和对儿子的盲目供养。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雅娜的一生都在被动中度过，他从未掌握过财务的主动权。当曾经丰厚的地产像沙漏里的沙一样漏光时，他才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知性与尊严在贫穷面前竟如此脆弱。这也是莫泊桑给所有读者的一个冰冷的真相，精神的孤立往往需要物质作为地基。我想分享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修心，但绝对不能轻视修身。在西雅图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城市，我们谈论热爱，谈论诵读，谈论摄影，谈论孩子，谈论丈夫，谈论工作，无论如何，这一切优雅的背后其实都需要一份务实的地基。雅娜守着空大宅的悲凉提醒我们，女性的觉醒必须包含对生存资源的掌控。觉醒是不再把自己的财务安全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丈夫还是子女，经济与精神的双向独立才是抗衡生活突发风暴最稳固的底气。只有当你的手里握着生活的账本，你才有资格去追求灵魂的诗篇。莫泊桑在原文中说，大海在月光下闪烁，像一片银色的绸缎。他呼吸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感到一种莫名的安慰。大自然总是那么平静，他不关心人间的情感纠葛。其实在雅娜被最亲近的人背叛，生活几乎崩溃的时候，是罗曼底的海风和家乡的泥土接住了他。大自然提供了一种人类社会无法给予的无条件的接纳，他不评判你的失败，不计较你的哀愁。当雅娜站在月光下的海边，她感受到的是一种恒大的敬畏。那种银色绸缎般的大海，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世界依然美丽，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这种慈悲在于大自然用它的永恒消除了人间的琐碎与不堪。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认知重塑。当你感到世界崩塌，深陷情绪泥潭时，最好的办法不是躲在屋子里复盘痛苦，而是走向户外。在心理学上，这种视觉上的宏大能强力干预我们的悲观情绪。当你面对浩瀚的星空和无垠的大海，你会产生一种缩围效应，意识到个体的哀愁在千亿年的自然演化面前其实多么的微不足道。 觉醒是学会从狭隘的自我纠葛中跳出来，把自己交还给山川河流。这种自救方法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它让你在沉默中拿回了内心的平静。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痛苦也一点点变得钝化，岁月像潮水洗刷着记忆里的血迹。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平静地谈论往事了。莫泊桑写这段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时间并不是治愈了伤口，他只是通过无尽的琐碎把那些血迹磨平了。这听起来多少有些无奈，但这就是生命的真相。痛苦不会消失，它只会钝化。亚拉能平静地谈论往事，并不是因为那些伤害不疼了，而是因为身体和灵魂在长期的磨损中伸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这种钝化功力是生命最伟大的防御机制。我们常常在当下的难关里觉得过不去了，觉得天塌了，但如果你能跳出当下的坐标，站在50年后的终点回看现在，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剧痛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尘埃。慈悲是对那个身处痛苦中的自己说一声，别怕，时间会带走它。觉醒的女性也会明白，时间不是敌人，而是盟友。我们不需要急于和过去握手言和，只需要安静地站在时间的潮水里，等待那份必然降临的坦然。莫泊桑在原文中说，生活就像由无数个一模一样的日子组成，他每天清晨醒来，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感到了一种安慰。在单调的节奏中，生命在静静的流淌。从知性的女性角度来看，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瞬间。 清晨的咖啡，窗前的落叶，指尖的书页。当我们不再抗拒平庸，而是学会在重复的节奏里听见生命的流淌声的时候，平凡就成了修行的道场。这种觉醒在于你不再寻找所谓的大意义，而是决定在每一个今天里深情地活着。就像我们在电波中坚持的每一次诵读，虽然周而复始，却因为我的热爱，每一秒都闪烁着不一样的微光。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却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儿子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却也成了勒紧他脖子的绳索。过度溺爱的果实往往是苦涩的背叛。亚娜晚年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儿子保罗那近乎病态的溺爱。这种牺牲式的母爱其实是一场双输的博弈。当亚娜把儿子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时，他实际上是在向一个独立的个体索取生存的意义。这种爱太沉重了，重到变成了勒紧双方脖子的绳索。很多女性在多重角色里感到迷失，这是因为过快地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投射到了孩子身上，投到了家庭身上，而忘了自我才是一切关系的基石。亚娜的这种觉醒虽然带着一丝悲观的况味，既承认母爱也无法填补灵魂的空洞，但这却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我想对听众说，慈悲是学会适时的松手，留一份热爱给自己。这其实呢，并不是自私，相反，一个拥有独立精神世界的母亲，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当你不再试图吞噬对方，这种爱才会有真正的呼吸感。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死亡就像秋天的枫叶，自然而然。他看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明白这就是终点。与其说害怕死亡，不如说他在怜悯生命。当亚娜步入晚年，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莫泊桑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平静描写了这种凋零。死亡是注定的终点，这种虚无感常让人心生恐惧，但亚娜在这一刻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怜悯。这种怜悯不是弱者对强者的畏惧，而是对生命本身的深刻同情。他看清了所有繁华最终都会落幕，这种看透带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高贵与自然。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其实是女性最高级的治愈。当我们不再恐惧终点，不再执着于留住那些注定会流逝的东西，比如美貌、权力或者某种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轻盈地享受当下的路。觉醒的女性会明白，衰老不是丧失，而是某种形式的精简。它剔除了那些鳄鱼的欲望，让你在生命的秋天里活得像落叶一样自然且尊严。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人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到头来活过一场就是意义本身。他抱着孙女，感到了生命在那小小的身体里延续。在这本书快要结尾的时候，亚娜抱着那个象征着新生的孙女，这是全书最经典的那句总结响起了。这一刻呢，也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亚娜经历了背叛、贫穷、丧妻 丧亲和孤独，但当他感受到了怀里那个小生命的温度时，他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却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儿子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却也成了勒紧他脖子的绳索。过度溺爱的果实往往是苦涩的背叛。莫泊桑笔下的雅娜，在失去了丈夫的温情，失去了少女的梦想后，她把整个人生的赌注都压在了儿子保罗身上。这种全盘托出的爱，其实藏着一种平凡而深刻的悲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母亲也像雅娜一样，为了孩子推掉了自己喜欢的课，放弃了向往已久的旅行，甚至在深夜里因为孩子的一个眉头微蹙而彻夜难眠。这种感性的牺牲起初看起来是那么的伟大，但悲苦的地方在于，当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你自己的生命之井就会干枯。当一个母亲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她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底气，她变成了一个依附于母亲这个标签的影子。莫泊桑在文中用了一个极其狠辣的比喻，救命稻草变成了勒脖绳索。这种错位呢，其实是必然的。当一个小人物把所有的生存意义都寄托在另一个生命上时，那份爱就带了重量。对雅娜来说，儿子是他的全世界，但对儿子保罗来说，母亲那份密不透风的爱就像是一个沉重的氧气面罩，让他呼吸困难，只想逃离。这就是苦涩的背叛的根源。保罗的叛逆、挥霍和冷漠，其实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在试图挣脱那条绳索。而对于雅娜来说，这种背叛之所以苦涩，是因为他没有 Plan B， 他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自己的社交，没有那份可以支撑他独自面对晚年的知性与从容。当这根稻草断了，他的整个世界也就随之崩塌了。我想对于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妈妈，或者是每一位正处于多重角色压力下的女性说，真正的慈悲是学会自私一点点。这种自私不是冷漠，而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留一点爱给自己，去拍一张喜欢的照片，去读一本想读了很久的书，或者就在这个深夜享受这段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电波时光。当你拥有了独立的小幸福，你才不会把孩子当成你生命的唯一。只有当你自己的生命是丰盈的、闪光的，你给出去的爱才是轻盈的，而不是勒紧对方脖子的绳索。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有的人30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2岁也走了。死神从来不看日历，他只是随手摘下路边的花朵。昨天还在谈笑风生的人，今天就成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相片，落满了灰尘。墓地里的墓碑越立越多，活着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就是生活的真相。莫泊桑这段话写得太冷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随机性让我们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总在计划着等我有空了，等孩子长大了， 但现实是，生命并没有所谓的标准时长。这种悲观的清醒，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幸福寄托在遥远的未来。既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那么此时此刻，你手里的这杯咖啡，窗外的这抹月光，就是你全部的财富。理性的活着，就是不再为未完成而焦虑，而是为正拥有而庆幸。也有人说，这就是活在当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n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莫泊桑在原文中说，所谓的衰老，就是你熟悉的人一个个离去，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记忆。他发现自己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安静，也越来越陌生。其实啊，这种世界变窄的感觉是很多步入中年后的女性共同的恐惧，这是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孤独感。但其实这也是生命在做自动减法，当我们的社交圈缩小，当热闹褪去，你反而有了大把的时间来审视那个被你冷落了很久的自我。衰老不是一种丧失，而是一种精简。既然世界变小了，那我们就把这方寸之地经营得更有质感一些吧。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习惯了这种冷漠，就像习惯了冬天的寒冷一样，他不再抗拒，只是默默地穿上更厚的衣服。生活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悲剧，而是那些日复一日磨灭志气的琐碎。其实莫泊桑笔下的雅娜，在这一段文字里完成了一种从小人物视角出发的生存妥协。这种习惯里藏着一种无声的绝望。你看，雅娜不再大声疾呼，不再试图去改变那个冷漠的丈夫，她只是默默地穿上了更厚的衣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厚衣服又是什么呢？它是你在面对伴侣的无视时，转过身去刷短视频的自娱自乐；它是你在面对职场委屈时，回家路上给自己买的那只冰淇淋；它是你在多重角色的压力下，学会了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洗手间，推门出来时依然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我们并不是不疼了，我们只是学会了麻木。这种麻木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在寒冷的现实里为了活下去而进化出来的皮肤。 莫泊桑说，最可怕的不是惊天动地的悲剧。确实，从小生活的逻辑来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们可以撑伞躲避。但如果是那种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阴冷潮湿呢？它会慢慢渗透进你的骨髓，那是永远洗不完的碗筷，是永远理不顺的家庭琐事，是那些不被看见、不被感激的日常付出。这些磨灭志气的琐碎，就像砂纸一样，一点点磨掉了一个知性女性眼里的光，磨掉了那个曾经对艺术、对美有着极致追求的少女心。我也想从女性的角度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呢，如果你也正处于这种穿厚衣服的状态，请千万不要自责，更不要觉得这一身已经枯萎了。觉醒是意识到自己在穿衣服，而不是变成了那件衣服。其实呢，我的言下之意是，即便生活是琐碎的沙粒，我们也要试着在沙子里掏出一颗属于自己的金子，哪怕只是在做家务时听一段喜欢的音乐，哪怕只是在超市结账的时间看一眼窗外的晚霞，或者是深夜里这一段属于你自己的阅读时光。我们要学会在这些磨灭志气的琐碎里，人为的制造一些小幸福，这些小幸福就是我们抵抗冬天寒冷的最后一点体温。只要这点余温还在，你就没有被生活彻底吞噬。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终于不再去门口张望了，他明白那个他等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从未真正走进过他的生活。有些门关上了就再也不必打开。其实莫泊桑笔下的这个门口，是雅娜守候了半辈子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门口，可能是那个你满心期待他能懂你辛劳的伴侣，也可能是那个你倾注所有却渐行渐远的子女。在那些平凡而悲苦的岁月里，我们最消耗能量的动作就是张望，盯着那个没有回音的对话框，守着那扇不会推开的门，期待着对方能突然觉醒，给我们的付出一点点奖赏。这种张望里藏着女性最深的卑微。雅拉明白得太晚了，那个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男人，其实灵魂从未与他交错过。这种发现是极其扎心的。你以为你是在为爱冲锋，结果发现你只是对着一面石墙跳了一辈子的舞。当雅娜不再张望的时候，她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了。我想对那些依然在张望的听众说，所谓的觉醒，其实是承认有些东西是你无论如何努力也等不来的。当雅娜意识到那个等了一辈子的人从未真正走进她的生活，这听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在小人生的逻辑里，这却是一个伟大的解放。因为当你不再期待那个回音时，你也就没有必要再忍受那份因期待落空而产生的愤怒和委屈了。那些错过的，那些关上的门，确实带走了曾经的喧嚣和幻想，但它留给你的是什么呢？是一生的清静。这种清静是你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喝完一杯茶，是不必再为了迎合谁而委屈自己的知性，是不必再因为某人的晚归而心神不宁。对于我们这些在多重角色里疲于奔命的小人物来说，这种不被他人情绪左右的清静，才是生命后期最昂贵的奢侈品。莫泊桑在原文中说， 死亡就像秋天的落叶，自然而然。他看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明白这就是终点。与其说害怕死亡，不如说他在怜悯生命。莫泊桑这段文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把那个沉重的话题写得像节气更迭一样轻盈。从小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落叶，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噩耗，而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缝隙里，是梳妆台上多出来的一根白发，是老友圈里逐渐消失的那个头像，是老屋墙角剥落的一块灰泥。这种凋零带有一种深刻的怜悯，这种怜悯不是弱者对强者的畏惧，而是一种对生命本身辛苦了一辈子的同情。你想想看，这一生我们都在奔跑，为了扮演好女儿、妻子、母亲、职场人这些角色而竭尽全力，到了最后，死亡像秋叶般落下，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最后一场大赦。他在告诉我们，辛苦了，现在你可以放下所有的行囊，回归大地了。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我觉得才是知性女性最高级的自救。我们之所以在多重角色中感到焦虑，往往是因为我们太想留住了，想留住容颜，想留住关系，想留住那些虚妄的掌控感。但莫泊桑用落叶告诉我们，规律是不可逆的，但心态是可以选择的。当你能够像雅娜那样坦然地看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明白这就是必然的终点，你反而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与从容。觉醒是不再把能量浪费在对未知的恐惧上，既然终点是自然而然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还没有到终点的时候就提前在心里演练死亡。相反，这种底色上的悲观反而能激发出我们对当下最炙热的爱，因为知道叶子会落，所以我们更要在那抹绿意还在枝头时尽情的舒展，去感受阳光的抚摸。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开始注意那些以前从未在意的小事，阳光照在旧地板上的影子，清晨第一声鸟鸣，在这些细小的瞬间里，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温暖且具有疗愈感的落脚点。当雅娜的一生走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当那些曾经让她痛不欲生的背叛，那些让她焦虑失眠的债务都随风而逝后，她竟然在旧地板上的影子里找到了救赎。这其实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向下扎根。我们很多人的痛苦是因为我们总在仰望那些大词，我们要大成就、大圆满、大开大合的人生，但莫泊桑在书的最后告诉我们，那都是虚妄的，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夺回了感受力的主动权。你想想看，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当一束难得的阳光打在你家那块被磨损的地板上，那个影子的边缘是不是也带着一种毛茸茸的暖意？当你不再去思考明天的开支，不再去纠结昨天的遗憾，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道光影挪动了一厘米，在那一分钟里，你就不再是那个疲于奔命的职场人，也不是那个满心焦虑的家长，你是自由的，因为你的心在那一刻只属于你自己，不属于任何社会角色。正如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他开始注意那些以前从未在意的小事，阳光照在旧的地板上的影子， 清晨第一声鸟鸣，在这些细小的瞬间里，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当雅娜的一生走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当那些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背叛，那些让他焦虑失眠的债务都随风而逝后，他竟然在就地摆伤的影子里找到了救赎。莫泊桑在原文中说，人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到头来活过一场就是意义本身。他抱着孙女，感到了生命在那小小的身体里延续。莫泊桑在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重复了这句，人生既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这句话简直是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平凡。我们这一生绝大多数都在这种不好不坏的中间地带挣扎。当你20岁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应该像一场盛大的首映礼，处处是红毯和掌声。但到了40岁、50岁，你发现人生其实更像是一张洗了无数次的旧床单，虽然褪了色，甚至有补丁，但它贴在皮肤上却有一种洗不掉的属于家的温度。所谓不好，是那些不得不接纳的遗憾，而所谓的不坏，是那些在裂缝中透进来的微光。我特别喜欢那句，活过一场就是意义的本身。在西雅图，在每个城市的深夜，我们总在问，我那么辛苦的工作，带娃，操持家务，意义到底在哪里？是不是非要达成什么目标才算成功？莫泊桑给出的答案很知性，也很温柔。活过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情，它意味着你在这个并不总是友好的世界里，完整地感受了四季的轮转。你曾在那场让你心碎的初恋里流过泪，你曾在那些为了孩子升学而焦虑的夜里叹过气，你也曾在那些有阳光灿烂的午后，因为可以安静地读完一本书，喝完一杯茶，而心旷神怡。这些琐碎的，甚至带点狼狈的瞬间堆叠在一起，就是你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勋章。你没有被生活打败，你没有在中途退场，你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生之苦乐。这种参与感，这种我也曾真实的来过、爱过、痛过的底气，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当雅娜最后抱着孙女时，她感受到的不再是那个背叛她的丈夫，也不是那个败家难管的儿子，而是一个纯净的、刚破土而出的新生命。这种和解带有一种母性特有的慈悲，那种延续不是什么宏大的家族传承，而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把生命最朴素的坚韧传给了下一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要守住自己的知性与热爱，你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当下的每一秒，这其实就是给生命最好的交代。听众朋友们，在这1个小时的时光里，我们跟随雅娜走过了她的一生，从修道院里那个满眼星光的少女，到最后抱着孙女满头银发的祖母，我们仿佛在电波里也陪着她在那片罗曼底的海滩上看了一场长达60年的潮起跌落。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莫泊桑这部巨著，我们的内心涌现出了两个词，慈悲与觉醒。所谓的慈悲，其实是莫泊桑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情注视。他没有给雅娜一个爽剧般的结局，也没有让他在痛苦中彻底沉沦，他只是用笔尖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并不完美的博弈。我们会遇到背叛，会经历孤独， 会面对角色的迷失和物质的匮乏。这种慈悲在于他承认了女性在多重角色下的脆弱，也肯定了我们在琐碎日常中坚持活下去的韧性。而所谓的觉醒，则是雅娜在经历万水千山后，终于放下了对完美生活的执念。她不再去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忠，不再去纠结儿子为什么平庸，也不再遗憾那些流逝的财富与青春。她最终与生活握手言和，不是因为生活变好了，而是因为她变强了。她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选择在那方小小的天地里温柔地抱起心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或许都是一生的某个章节。在西雅图这方深夜的夜空下，也许你正处于雅纳时的幻灭中，也许你正背负着多重角色的重压感到窒息。但请记得莫泊桑留给世界的那句最温柔的叮嘱，人生既不像想象中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那么坏。生活的真相虽然冷峻，但它依然值得我们深情地投入其中。觉醒的女性是那些看清了生活的泥泞，却依然愿意在泥泞中种下热爱的人。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女性，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醒、慈悲、爱着自己的女性。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今晚的相伴，愿你在莫泊桑的文字里照见自己的影子，也找回前行的力量。我是莉莉安杨丽，愿你今晚有一个好梦，梦里有海，有风，有从未熄灭的星光。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